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整体的美在于个体的修养。说到修养啊，就是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累积而成，所以一个人的修养气质都在于我们的行住坐卧这四威仪当中，会自然而然的显露出来。所以有好的修养，当然就会呈现出我们社会的美好。说到疫情笼罩全球这一年多来，地球的环境动物也起了重大的变化，当中有好有坏。不过世界地球日50周年时，当时就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照片和数据，例如说人类活动减少，空气污染也跟着减少，而世界变得安静了，大自然却也渐渐的回归正常。所以在今天我们节目安排就来听到静思精舍德静师父一开始就引用了唐朝诗人李白的名句：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人和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环境是没有可以替代的。如果人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这个伤害还是会回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说到新冠疫情，这真的是一场大灾教育，要透过疫情让我们有所觉。虽然文艺色变，但不要起心动念，更要安住好我们的心，生活懂得自律，做好防疫，健康素食，更不要造恶因，让业报有机会反扑，再用善心善念来行善，发心立愿，就会有力量将这一波的困境转为顺境，世界也能平安祥和。我们就一起来听到静思精舍德静师父跟我们来谈到心安住才有力量。
在我们这一年度来讲呢，今年已经过了一大半了。那上人常常在讲说，时光飞逝啊，但是这段时间来，时间到底是飞奔呢，还是度日如年？时间对一个现在人生有目标、有计划，而且如常的在运行的人来讲的话，它是飞奔的。可是如果面对一个他现在是他正面临到困境，面临到恐惧，甚至彷徨无措的时候呢，时间对他来讲，他是一个度日如年、分秒难过的时间，就像那些病患、那些确诊者一样。所以时间对一个人来讲，它是相对的。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常在谈的新冠肺炎呢，它现在真的威胁着我们全球嘛。根据昨天看到的资料呢，目前有1亿8000多万人确诊，然后呢，死亡的人数已经394万多，也就是将近400万的，所以它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威胁性。那它也全面的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社会行为，比如说以前我们可以群聚啊，可以想要买什么买什么，想去哪去哪里，现在被约束了。然后我们的精神状态大家都被包得很紧，尤其现在有叫做新冠肺炎确诊后的症候群，就是说他确诊后又康复以后呢，他的精神状态啊，像那焦虑啊、呼吸困难啊，然后一些生活的那个精神状态不佳啊，常常觉得疲劳，这些都一直影响着， 当然这不是每个人都有，但是就是普遍有归纳出这个情形。还有我们的身体健康，这些都对我们也产生影响，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生态环境它也产生了影响，它有一些活动我们不能参加了，对自然界来讲是好的，可是有些事情对我们人来讲是不好的。那最重要的是那个经济活动，因为人总是眼睛一张开就是要吃啊要用啊，但是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大家都面临到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新冠肺炎它这样威胁着我们人类，但是当我们就大家这样子焦虑不安的时候呢，我们再换一个另外一个思考另一个角度来想的话，其实如果站在地球的立场来讲，人类是不是地球的病毒？因为你看我们人类的滥砍滥伐，然后破坏山林，然后不断的制造这些工业污染啊，然后不断的掠杀剥夺这些自然界的一些生存方式，不管是海洋也好山上也好，只要我们人类到的地方几乎就是它破坏的地方。所以呢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思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我们真的应该来好好来想一想。那我最近呢就刚好有看到一支影片，自从人类宅在家里以后，整个地球发生了变化。
这是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奇迹。在人类活动大幅减少的2020年，不止印度，地球上的每个角落都发生了神奇的改变。洛杉矶收获了40年来最好的空气质量，我们上空的空气中有毒气体水平减了半，非洲摩洛哥的大西洋海岸海水清洁度的评级从差跳到了优良。不光如此，动物们开始了数十年未有的兴盛繁衍。佛罗里达州的海滩，以往挤满了晒太阳游泳的旅客，如今雌海龟回到了这里，有生之年第一次在这个沙滩上产卵。近些年全球海龟数量一直在急剧下降，但在2020年，西龟的筑巢成功率从40%提高到了61%，每多一个巢穴就意味着近100只幼龟能够诞生。它们破壳后本能地爬向汪洋大海，然后被浪潮吞没，这让人感受到生命本身的意义。抛开安逸，克服恐惧，就算弱小也直面浪潮，那么你就能获得大海，你就能拥有自由。如果你去过日本奈良市，你一定见过这群梅花鹿。梅花鹿已经在奈良生活了1300年，尽管它们赖以为生的草地大多被人类的房子霸占，但这种向来怕生的动物聚集在奈良的寺庙，向每年到来的1300万游客索取食物。如果你向当地商贩买到了米汤饼干，这些灵敏的动物会在人群中锁定你，包围你，轻咬你的屁股、大腿和腰间，要你快点把米汤饼干拿出来。然而在封城之后，这里不再有游客，一夜之间他们的外卖消失了，很多人担心梅花鹿们会饿死。但就在这时，一些年长的梅花鹿带领族群离开了寺庙，踏上马路往繁华的街区走去。在走了2公里后，他们停在一处普普通通的小废地，在这里吃起了草。这里曾经是老梅花鹿的觅食之地，令人惊叹，老家伙还记得。没有了米糠饼干，梅花鹿们恢复了从前的饮食结构，青草、树叶和香草，这让他们更健康，也让他们不会再因为误食塑料垃圾而死去。许多动物似乎要感谢人类的喂养和照顾，但很多情况下没有我们，他们反而过得更好。人类热爱占有、掌控和改造，人类总想让自己的声音响彻云霄，但是地球安静的这段时间告诉我们，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
对啊，这个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整个地球的生态、整个生物界，他们也做了一个重大的改变。尤其是刚刚最后的那一句话，那是唐朝李白写的哈，他说天不言而四时行，然后呢地不语而百物生，也就是说天地之间啊，其实他们都是默默无形的、默默无语的在自然的运作着。但是呢当我们人类呢他去违反了这个天地法则的时候呢，自然界的惩罚它必然是无情的。我们仔细回想，从我们慈济功德会创办到现在，常来讲的，我们每一次的灾难是不是越来越加剧，从原本的地震小小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风灾也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激烈，然后呢水灾也是每次一淹，以前是小小淹，现在是大大的淹，它每一次的那个演变呢都是越来越加剧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去审视到说，如果我们真的现在静下心来用另一个角度去思考的话，你会发觉其实新冠肺炎啊实际上是地球的免疫系统。就像我们人生病了，我们会发烧嘛，我们的免疫力会产生抗体，我们的那个白血球会起来奋抗，因为它已经侵害到我的生命本能，所以我们会去运作嘛。同样的，新冠肺炎如果站在地球的一个角度，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免疫系统，它已经在把它的危机，它深深的呼唤了，它已经把它显现出来，跟大家讲说，现在它也很难过了，它也需要生存下去了。所以因为这样子呢，上来就最近一直在跟我们讲说啊，大家一定要停停看，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慌乱啊、惧怕心要把它静下来。然后呢，我们那些贪欲啊，我们现在想要吃生理那个心念呢，一定要把它手持好， 不要再往那方面去想，大家一定要斋戒茹素，然后这样爱护自己，爱护别人，也爱护这些天地万物。他希望大家就是在一个能够一个融合的环境下生长。那在5月25号那一天的志工早会开始，上人讲一段话呢，我就印象就非常非常深刻。那时候上人就讲说，这一波的那个疫情啊，就像那个一个没有烟消的战争嘛。那上人一直觉得说，大家一定要守好这一道门，而且还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戒慎虔诚，要防范这些病毒的回马枪，就是说他又卷土重来这样子。然后而且在那一次的开示里面，上人特别讲到那医疗系统啊，真的是守护我们人民的生命啊，这是一个非常伟大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尤其我们的医疗如果它崩溃的话，那整个全民就没有保护，没有任何的防护了。而且在那一天的开示里面呢，上人举了一个例子，上人用一个比喻啊，他说有一缸水啊，放在那里尘沙污泥难免它就会慢慢慢慢的累积，因为每天一点点一点点累积嘛。那这一缸水你不去打动它呢，它水面还是清的，可是你当你一旦去把它搅动起来了，那个沉淀在下面的泥沙它就滚动起来，滚动起来它就会浑浊啦。那同样的，我们人的身体平起来看起来好像是健康的，可是我们也是不断不断的在累积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好的物质。然后呢，等到我们跟着外面的因缘互动了，比如说啊，风太大了，或者有这个病毒了，或者呢是因为我的那个运作过量了，超过我身体负荷了，这时候病象就会现前。所以呢，上人就讲到说，这一波的疫情它是这样子滚动的全球，所以这个要众生共业。然后呢，是给我们人类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教育哈。那在这个震撼教育里面，上人就特别讲到说，医疗说的是病菌，但是佛法说的是业力。所以现在大家都全球都一样紧张嘛，一样担心嘛，大家谈起这个疫情呢，然后谈疫色变，每个人都会觉得心里很焦虑啊，甚至很担心啊。然后那时候上就讲说，这就是我们世间的共业跟共病。那如果我们要安心来知道呢，这个病源是从哪里来的，当你如果知道的话呢，你就可以对症下药。就像我们常常讲擒贼要先擒王嘛，你一定要先把你那些根本问题先掌握住了，你才知道说我要怎么去处理嘛。同样我们面对问题，我们先是找出问题的根源，然后你才有办法去处理嘛。所以呢，上人是向来不谈怪力乱神的，但是上人是非常深信因缘果报的。那现在这么纷乱的那个时局啊，大家一定要把那个无明剥除掉，尤其现在那个新闻啊，弄得大家呢都是起心动念的，稍微一个风吹草动呢，大家就非常紧张。但是呢，如果是按照在佛法里面讲的，就是你只要你行中有法，法中就有禅定，那你这时候你的心呢，自然就是能够安住下来。所以呢，当你内心安住下来，你的心是笃定的，你的心是踏实的，是清明的，你的智慧自然就会现前。那你有智慧的话呢，你又用这个善心善念去行这个菩萨道，去行助人行利他的事情，自然就会有力量呢，把困境转为顺境。好，那世界自然就会平安啊，自然它就会祥和啊。这是一直以来从过去的历史，从经典上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把心安住下来，那个安住的力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台湾呢，从5月15号开始疫情大爆发的时候呢，那时候就大家一直在讲讨论说要不要封城啊，要不要提高那个我们的紧急界限这样子嘛。但是很不可思议的是，当我们的确诊人数忽然间暴增100多例的时候，从5月15号开始，我们的政府就提律说啊，民众要自律啊。结果呢，就在那讯息一出来以后，我们整个双北台北市的那个街道啊，空无一人。然后那时候呢，日本啊、美外国外的那个媒体啊，就报道说，台湾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一个国家，不用政府宣布说要封城了。百姓已经知道自己自我约束了，所以民众的那个自律就等于是人民的素质啊。所以那个台北市长那个柯文哲柯市长啊，他就一直讲，他一直相信民众的自律，他相信人民的素质，一定有办法呢，协定非常核心的把这次疫情把它度过哈。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疫情事实上它有稳定下来，但是还是埋伏在那里，还在蠢蠢欲动哈。所以这里就是要我们全民大家一起就是发挥那个自律的力量，它的扩散的几率就会降少，不要到处乱跑。因为现在的这些病菌都是靠着人在传播嘛，你人到哪里病菌就可能到哪里嘛。 所以从这个就可以知道哈，当人的自律、人的心能够安住下来的时候呢，事实上它是可以产生发挥很大的效果哈。然后再就是说，从我们有这个疫情以来呢，我们慈济的人呢，还有社会相关的单位呢，大家都一直用爱付出，在集这个福气哈。像我们现在，我们全球我们目前已经援助了93个国家哈，在亚太这边也有28个国家。就是我们慈济有去可能给物资啊，给医疗用品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在美洲呢有19个国家，欧洲这边呢有21个国家，然后非洲这边有23个国家，所以总共有93个国家。这些很多的这些国家地区呢，是以前我们从来都没听过的，也没看过的。可是因为这次疫情的关系，大家的那个经济来源都发生了困难，所以呢，也透过慈济人，透过国际组织，甚至透过一些媒体的一个转介，然后让我们去协助这样子，所以能帮助的人是很幸福的。然后呢，我们到昨天为止，我们全球的那个防疫物资呢，我们已经供应了3530几万份出去了，然后现在还有800多万份要准备去发送哈。那这些防疫物资呢，当然很多啦，比如说你的日常生活的需要的那个用品啊，或者是说你的经济来源，或者你的医疗物资，这些都算哈。那在那个纾困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是哈，我们目前纾困的部分就是纯粹生活上有困难的，已经有到39个国家地区哦，然后有600多万人次，也就是说你看到那个数字是非常吓人的哈，它几乎是全球都面临到同样的那个问题哈。那我们在我们台湾的防疫物资呢，其实我们台湾的防疫物资之前是少量的，整个大量的是从这个5月开始，就这大概这一个半月的时间哈。你看我们光医疗，我们医疗方面的物资呢，就已经送出了240几万份哈，这个是非常庞大的数字哈。然后再来就是那个生活纾困的物资，就是那些生活包啊，像这次屏东他们那个枋山乡，他们这边因为 Delta 的那个这种强烈的这个新冠病毒新病毒进来了，他们整个村封村啊，我们屏东地区的这些师兄姐也马上啊赶快打包物资啊，跟着政府配合政府啊赶快把物资送上去。然后呢他们封城了解封嘛，昨天就说啊他们可以开始了，但是市场上还是没有人啊。为什么？他们说因为主要的这些卖菜卖什么的，他们现在也是被居家隔离中，所以出不来，所以他们还是一样，就像可以买他们买不到，所以呢他们只能到就是邻村，比如说到枋寮啊，或者到万丹，到来他们那边去买。而且他们说他们去买的时候，他还不敢跟人家讲说他们是枋山来的，因为现在呢人家只要听到你确诊或者你是隔离中的，人家就看到像瘟神一样。因为这个我们师兄有分享嘛，就是他确诊以后他回到他家里啊，他连去理个头发，邻居去剪头发，没有人要帮他理。也就是说大家的那种人的那个心念啊，你就可以知道说，因为大家都是害怕，然后有的想要保护自己，所以就变成是 你只要一确诊或者你有跟这个有相关，那就觉得说你好像是个瘟神一样。所以那种大家那种心念的起伏啊，那种磁场的那个震动啊，真的是让人家觉得说很心痛。那我们现在能做的除了关怀物质的协助，当然就是要大家把心静下来嘛，大家要去明辨这个是非，要去了解这个状况嘛，然后把正确的讯息呢传播出去哈。那所以呢，这些善的效应呢，我们大爱台最近有做了一个网站，它就是世界充满爱系列，它每天都有那些我们这世间上发生的感人事迹的影片在上面，短短的都只有几分钟而已，可是你可以看到整个社会角落，甚至慈济人是怎么付出，大家怎么做的哈。这次我们本来经历了，尤其我们在今年在5月以前，我们台湾的水情是非常紧张的，所以我觉得上天还是有眷顾我们的。他知道说大家在这种艰困下面，虽然一开始大家觉得说你那个没水，然后呢没疫苗，然后呢又限电，很多很多的埋怨，但是如果大家真的静下心来，好好的配合，好好的去审视，然后呢去反省这一些，然后付出力量去帮助别人的话，你是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善的效应。再来就是说，我们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我们台湾的疫情是发生在疫苗已经研发出7种了以后，我们才开始有确诊，我们才整个疫情爆发的。 如果你去想想看去年那一些国家们，他们多么兵荒马乱，我相信他们一定比我们更现在的状况更可怕。所以台湾人还是很有福报的，至少我们是在一个稳定的一个情况之下呢，然后去面对，而且已经有非常多的经验值可以让我们去学习，可以去参考的，甚至让我们知道怎么去防护的。所以我一直觉得人的善心善念是很重要的。当你我们是众生共业的时候，可是当我的善的那个引力善的磁场是比那些恶的还大的时候呢，它事实上它多少它还是会拉扯一些回来。在健康一加一的网站呢，它提出一个科学的一个实证，他就说事实上我们人只要有三个简单的习惯就可以增强那个抗病毒的能力。他说第一个，你只要作息规律，睡眠充足，你只要做这件事情，事实上你的免疫力，你的那个病毒的那个抗体力呢，它自然而然它是会提升的。如果你违反了以后，它就会下降。所以有时候想一想，真的现在是让我们好好的静下心来的时刻嘛。这件事情事实上大家如果把它调整成符合大自然的法则的话，跟着这个些实验实际上是可以相符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运动打坐静心，尤其他说你当你的心呢那个沉静下来的话，它实际上是可以就是那个减缓了免疫细胞它的衰老，再来还是可以增强我们免疫力的。然后再来呢就是宽恕跟利他，所以当你心态不同，你的价值观不同的时候呢，你的基因、你的抗病毒能力、抗细菌的那能力也会不同。这个事实上从以前佛法上讲的到现在的科学医学这样印证下来了，都已经慢慢在告诉我们真的是这样子。心灵的价值观它是内在的，它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就是说全部都是在你自己身上了，你自己体内就已经有了，你自己本身就有的。所以呢上来一直告诉我，一直不断呼吁说大家一定要斋戒要茹素，因为这个真的是根本的问题所在。然后大家一定要从自己做起，你要诚心的静心的去呢反省忏悔，然后呢大家用一个清净心，你的一个心念，你一个好的心念一启动，它是骗三千大千世界的。就像那个佛经上讲的，所有的事情都是靠心念在运作的。现在呢我们整个的社会环境啊，大家都谈音色变，那上人告诉我们是我们现在市场这个时候呢真的要忏悔我们所造作的这一些业障啊，我们对这一些万物生灵的破坏，对这个大地的破坏，然后呢要把我们的身心安住，真的是心静下来，仔细的去听，仔细的去看，然后去思维，而且一定要用正知正见的方式，你有政治政见啊，你才可以走到正确的道路上面。然后再来就是一定要茹素，我们一定要戒杀。好，这上人已经苦口婆心的一直在讲了，他告诉我们其实这一些病毒上就是这一些冤魂在找过去的那个业主嘛。所以呢我们如果真的能够把这一些外缘都尽量把它去除掉，自然而然呢我们这些病毒，我们这些病因它也会慢慢的消失。所以呢斋戒茹素是上一次跟我们讲，而且也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做得到的。我们只要从我的自己本身做起，自然而然这个社会要祥和，这个国家要平安，都是靠由我们自己 来做起。所以呢安住在当下，安住在自己的清净本性上面，好好去思维，这是很重要的。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感恩大家。
温暖人间展笑颜，全人医疗守护爱，教育园丁勤播种，真诚人文爱有限。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欢迎继续回到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静思金舍的德静师父和我们谈到了一点确诊患者啊，在痊愈过后，出现了新冠病毒感染后的症候群，他们会担心别人如何看待自己，心里也会多了焦虑和忧虑，所以这是需要我们彼此多一些友善的对待。像是台中慈济医院喉科的孙传宏主任就有亲身的经历，就来分享了提到抗疫 这个时候我们能做些什么？
我是台中慈济医院耳鼻喉科孙传宏医师。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在这个疫情的时代，我们可以为自己、为家人、为朋友、为这个社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今天会有这样子的启发，其实是因为随着疫情在台湾这几个礼拜一个多月来变得非常的严峻，那自己也有感觉到这个整个社会的氛围变得不一样了。那在两周之前，因为耳鼻喉科是一线的接触这些上呼吸道病患的医护人员，所以我们接受了医院为我们安排的这些筛检的检查。那就在两周之前，这个快筛的结果竟然告诉我说我是阳性的。那在这个阳性的结果之下呢，当下真的是晴天霹雳。明明就穿着 N95 的口罩，戴着护目镜，然后穿着防水隔离衣，我想任何有经验的医护同仁都知道，这样子的装备其实非常安全，但是也超级超级热。那当天室外的温度34度，我穿着这样子的装备，但听到这个结果的时候全身冒冷汗，心想我家里6个月的宝宝怎么办，我的先生怎么办，我的师兄怎么办，我们科怎么办，那我会不会是台中慈院的破口。那心中闪过非常非常多的想法，也非常非常的恐惧。那好在后来的 PCR 检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也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经验，那让我重新反思，在这场疫情当中，我们可以为这些疫情，为我们自己多做一些什么。那也因为这样子得病的恐惧感，还有这种大家好像看你会有一种异样的眼光，会觉得需要跟你做隔离，需要离你越远越好，那好像有一种受到排挤的感觉。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切身的感受，所以让我其实在后来更积极的投入，包含现在做这个快筛站，还有台中的这个快打站，帮民众做筛检，做疫苗的施打。那认为只要大家能够做好自己是分内的工作，那恪守自己的职责，同时互相的提醒，保卫好自己，这场疫情一定能够过去。那大家也不需要过分的紧张，只要能够安分守己，然后做好自己的防备，那未来一定是属于我们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以上分享，感恩。
其实在疫情之下，谈到了这些确诊者，他们也真的都是直接的受害者。确诊过后，其实身心都承受了莫大的压力，而在治愈过后，回到他们的生活环境当中，还必须要接收来自外界的一些质疑眼光。像是大爱新闻就有记录了住在万华的叶先生，当时呢，他们家族群聚感染，那家里有2位长辈就因此而过世了，那自己呢也因为新冠重症住院治疗，虽然后来完全康复了，不过呢回到家里，这附近的邻居们也开始对他保持着距离。那多重的一些压力和顾虑之下，他们后来选择了搬家。不过也因为这个确诊，让这位叶先生有了很深刻的体悟。过去呢，他无肉不欢，不过呢，看到自己的太太是常年如素，虽然确诊了，不过也只是轻症，所以呢，他也因此彻底的忏悔发愿，有生之年都要素食，来祝福能够平安健康，更坚定在慈济道路上。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段大爱新闻的报道，确诊者的告白。
看着阳光，努力告诉自己要勇敢走出来。从确诊到康复，慈济志工叶瑞仁不断感受到法亲关怀。
师兄，
你好。
又是美好一天的开始哦。
对对。
今天好吗？
很好。
挺过十多天治疗，叶瑞仁有内疚，有自责，太多情绪放不下。
知道我确诊以后，我家师姐留在旁边，在隔离区，啊，我偷偷看我家一眼了。我家师姐含着眼泪，我说你要好好保重，我也可能有这种无常会来，
害怕那一眼就是诀别。纠结的时刻，脑海中浮现一股念头。
家师姐是住防疫旅馆，而我是比较重。家师姐一直在如数了，啊，但你劝我不听，啊，这次我发愿了，我一定要做到，啊，以前的种种的，无名啊、愚痴啊，所以我一定这次发愿以后，真是生生世世跟随着上来出数，然后也一直推数如数。
担任志工多年，始终戒不了口欲。叶瑞仁先在赖志工群组里表达歉意，获得慈济人广大回响，各种祝福、加油鼓励，透过文字不断回传。这还不够，叶瑞仁还想写下内心的忏悔，然而想破头却没有灵感，于是请求支援。
那我就说好，那我用访问你的方式，你说是，我就帮你写下来，我就自己写。写我自己的忏悔文。我喜欢吃海鲜，我喜欢吃新鲜，我吃了很多蛤蟆、虾啊、蜊，还有布拉鱼。我说这些很多都是活生生的在锅里煮，让它逃生无门。我愿意哈，劝更多人来吃素。我自己就写了一封忏悔文给他。哎，后来他隔天他真的他就用自己的方式写了一封忏悔文。
叶师兄啊，阿弟。
透过游美云引导，叶瑞仁字里行间重新检视自己的人生，并借由慈济线上共修时和各地慈济人分享，坚持的力量需要不断壮大。这天，啦啦队来了。
叶师兄，你找到了，来给你送餐来，好吃的素食。
一份素餐盒，暖心又暖胃，更是爱与关怀。只是身体康复后，叶瑞仁心里依旧不自觉画出一些界限，更默默搬家。
我家就没电了，哎，发现的是电线被老鼠咬断，我就马上到电器行，就一听到说问我家住址，说就不来了，两家电器行都不来修了，连本来都是以前那个瘫痪啊，都会到我家去这个厕所。从我们知道确诊以后，他们连进去也不敢进去啊！看到我们好像瘟神了一样啊！
他们会不会再传染给别人？他们比较担心的是这个部分，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我们还是能够身隔，但是我们心不隔。好，那心还是能够搭在一起。毕竟我们是在同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同样的生活空间当中，
重新回到社会，很多事情变得不再一样。叶瑞仁借由自我揭露分享确诊日记，更要用力活着，加倍做有意义的事。
欢迎继续回到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刚刚听到了大爱新闻所制作的内容，说到了确诊者的告白，那更多详细的这个确诊者叶先生的故事，还有慈济志工们法亲的关怀，那份的温馨互动，听众朋友们可以上大爱网络电台，在7月9号有邀约叶先生和慈济志工来做分享。而面对疫情啊，这个三级警戒，大家居家做防疫，最伤脑筋的我想就是家长们了。还好停课不停学，孩子们呢也借由科技来线上学习，只不过有很多失智长辈来讲，他们不太能理解这个线上怎么来去使用这些高科技产品。那原本呢，他们都是每天在社区当中去参与这个长照课程，现在都不能去了，这该怎么办？所以呢，慈济科技大学长期照护研究所宋慧娟所长就分享了，台湾失智症协会也提供劝导失智者配合防疫七妙招。
那我是慈济科技大学长照所的慧娟，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在我们学校睿智医学院，在这段期间失智长者的居家防疫的措施。 那就是在我们的校园里面，我们有设置了失智社区服务据点。那在108年的时候设置的睿智医学院，是针对65岁以上的失智长者。那在109年，然后也在我们校园里面设置了好样新房，那比较是针对年轻型早发型的失智者，让他们可以有一个来上课还有参加活动的地方。所以我们也是全国第一间大专院校在校园里面设置失智社区服务据点的学校。那服务都是免费的，因为是由卫生局这边的经费补助。那在这里也是我们学生的实习场域，所以亲邻共学。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营造慈济科技大学是一个高龄友善还有失智友善的一个校园。那在这一段期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也是依照卫生局的指示，在5月19号的时候也就开始停课了。那可是长辈虽然没有再到学校来上课，可是我们的服务是不打烊的。那所以祝你们还是每天会电话问安，或者是视讯跟家属联系，或者是跟长辈聊天。那另外也会为家属有关长辈在家中的一些居家防疫的一些照顾技巧，或者是转介照顾资源。那5月19号开始突然停课了，对很多失智长辈来讲，他们是不太能够理解的。因为原本每天早上就是梳妆打理好了之后就要到学校去上课了，那所以突然不上课了，其实有些长辈其实是不习惯的。那所以也会吵着为什么今天不上课。那在家里没事做，也可能就日夜颠倒，然后吵着要出门，那也可能会增加跟家人的一些冲突哈。那这段期间家属原本来长辈来学校上课的时候，他们是可以喘息的，然后可以做一些自己的事情。那现在就是每天白天也都需要照顾长者，那部分的家属还要照顾停课的小孩，所以那个照顾的负荷是很重的。那这段期间，因为我们的助理其实每天也还会，或者是上课的老师也会跟长辈或者是家属做视讯哈。那所以其实有时候长辈在情绪刚好急躁的时候，或者是吵着要出门的时候，我们也借由跟长辈视讯，那家属跟长辈说，等一下助理会打电话来或者是要视讯，所以至少能够暂时的安抚长辈的心情，所以他就不会吵着要出门，因为要等着助理跟他视讯哈。那其实也一些长辈他们就是吵着要外出，或者是可能不愿意配合家属的制止，然后或者是出去不愿意戴口罩的时候，常常我们也会有家属问到我们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办。那所以我们其实也会为叫家属可以运用失智症照顾的三要三不的原则。那通常我们就会建议要耐心的反复提醒哈，因为有时候他情绪一来可能就会不愿意配合很多事情，那也要适时的转移注意力，那不要硬碰硬或者是跟他正面的冲突，所以要循序渐进的引导他戴口罩。那台湾失智症协会也有就是分享了怎么样劝导失智者配合防疫戴口罩的七个妙招。第一个就是可以疼爱的家人哈，特别是长辈比较疼爱的孙子或者是家人，请他们来一起协助提醒长辈戴口罩。那或者是提醒长辈如果不戴口罩会被罚钱，那或者是会让自己跟家人生病。那还有就是也可以带着他挑选他喜欢的花色或者是颜色的口罩。那也有长辈我们跟他请家属准备一些特制的口罩，那上面可能有标示一些宗教的符号，那所以让他戴起来长辈也觉得是比较安心，好像有被保佑的这种感觉。那另外一招就是可以在家门口贴海报，那所以要出门的时候就是家属可以提醒长辈戴口罩。那另外一个就是协同社区例如大厦的管理员或者是里长来提醒长辈如果不愿意配合的时候。那卫福部长照师也考量到失智者他们有一些这样的特殊的情况不一定都能够配合，那所以有一些做法，所以失智者如果没戴口罩的话家属可以随身带着失智者的诊断证明或者是身心障碍的证明，所以在警察开单前如果出示这个诊断证明就可以免于受罚。那假设如果警察已经开罚单了也可以检具相关的证明去申复。好，那在我们睿智医学院 在之前有上课的时候，除了一些动静态的活动之外，一周都有三次的比较是肌力训练的运动课程。那这一段期间，我们也是让教练从线上就是带着长辈做线上运动的课程。其实长辈的反应也非常好，那其实也都很能够配合哈。所以在这段期间，学校跟家属共同协助照顾长者，那家属也获得比较多的支持跟资源，在照顾上面就比较不孤单。那长者也知道我们每天是挂念着他们的哈，然后所以也每天都会很兴奋的想要跟助理视讯。那所以我们如果一起配合做好防疫的措施的话，那长者跟家属也希望能够赶快回来学校上课。所以借由真心的关怀，那长辈很开心，家属也安心。那所以我们就会持续的守护长辈的健康，这样。那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感恩所长，感恩学校这么用心的来守护长者的那个健康，让大家知道我们如果守好很多的规范啊，这样子让周遭都非常的平安健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疫情啊赶快消弭，那让我们全球呢恢复往常的日子，这样子。希望这一天呢可以赶快到来，那这个都很需要大家从自己的心开始，从我们心灵自己做起。那非常感恩所长的分享。
感恩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当天算世也无情，人共会无把日红，袂当万事才有希望，若是当愿看世界四季就拢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我是陈怡君。今天我们将进入到2021年5月1号到4号，主标题：听见祈祷的声音。静思小语，用斋戒护身的行动表达无形的虔诚，传达祈福的心音。眼界扩及天下。5月1日医疗董事会中，上人感恩董事们和和互协护持慈济，将慈济精神理念落实在人间。感恩多位医疗主管同仁对自己对慈济有信心，各自也有坚定的信念，愿意从外地来到花莲发挥医疗专业，常年累月在此守护生命。上人说自己对医疗营运一窍不通，只是认为东部需要这所医院，就决心要做。诸事仰赖许多人奔波筹划，多位医界人士全然支持与协助，由慈济人募集大众爱心，汇集点点滴滴而成就。大家那么相信我，都说只要是师父要做，我们尽心力。这一份尽心力的护持更加强我的信心。长久以来，凭着人人的信心建立四大志业，为台湾做了很多，而且志业力量从台湾扩及国际。这一切从日存5毛钱的客难中起步，如今慈济会员同样秉持着竹筒岁月的精神，每天节省一点点资粮付出助人，不影响自己的生活， 和大众之力成就这么多利益众生的好事。上人强调，慈济负起天下责任，董事会也要以扩及天下的眼界，用心支持慈济置业，不只关心慈济医疗，还要关心慈济的整体。一日慈济人，终身慈济人，大家都要有相同的使命感，为天下众生发挥大力量，感恩过去，用心当下，展望未来，永远都是和和互协一条心。平安不是必然。四大不调的灾难过后，还可以靠着大家的力量复建。若是人心不调引发的动乱，要调整回来就很难。社会上危机重重，令人很忧心。看见这些国家的社会乱象，再回过头来看台湾，我总是很感恩有这么多发心同行菩萨道的慈济人，帮助社会祥和平安。五月二日，上人与美国陈思诚师兄谈到最近为天下各种状况而忧心，除了天灾，还有几个国家因为人心浮动而有动乱，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迟迟无法平息，天天都询问这些国家的状况是否改善，各地慈济人是否平安。台湾相对平安，我们要很感恩。平安不是理所当然，是需要人人心平气和，造福人间，才会有福气，整个社会有很祥和的气氛。社会平安，人心就安定，才会提升祥和之气。疫情非人可挡，素食非推不可。业力是挡不住的，但是要推动人人提起一念虔诚心，虔诚用爱祈祷，乐于付出助人，就能保持平安有福。惜福再造福，要不断呼吁，凝聚点点滴滴的爱心。人类重大考验。印度新冠肺炎疫情不断恶化，近期曾一天之内新增确诊病例超过38万人，平均每秒超过4人感染。在首都新德里，大约每5分钟就有1人病故。5月3日志工早会，上人提到印度的疫情，教导大众时时念无常，人人应知人间苦，地水火风灾难频传，再加上疫情难消，这都是天下的大灾难，人间所面对的一大考验。上人呼吁大众，见到今世灾难，一定要有警示觉悟，要有警惕，做好严格的防护。此时更需要全球人付出爱心，支援有形的物资给严重疫情中需要帮助的人。更重要的是无形的虔诚心，要以斋戒护身表达出来，表达人类不只是爱惜自己的生命，也爱一切动物命。不吃肉就不杀生，不杀生就是放生，不让动物因为人类的口欲而消亡。何况素食也能保护自己，防止病从口入。上人也叮咛大家，非必要不出门，家里最平安。不要到公共场所，可以透过网络视讯互动开会， 从电视手机了解全球最新讯息。全球各地的慈济人在固定时间共同祈祷，不分日夜，同一时间，人人虔诚祈祷的声音可以上达诸佛菩萨听。不只是用歌声，最重要的是用斋戒的行动表达心音。这一波疫情在警告人类，叫我们收拾心念，不要一直散发无明贪着的心念，不断的造业，使得世间浊气浓重。我们要启发虔诚无私的爱，平安有福的人付出一分心力，支援深陷疫区的人，汇集点点滴滴的力量，而且爱心力量长久不断，点滴成河入于大海，可持续应世间所需而供应。期待分秒平安过，天地气候风调雨顺，病气消弭，疫情消弭。上人形容现在世间众生就如共乘大海上的一艘船，面对大风大浪不能惶恐，要稳重守规矩，靠着人人和和互协，可以平安度过风浪。身防疫规格。5月4日，上人与高雄及台中清水慈济人座谈，提醒大家要提升防疫规格，生活中注意卫生，保持社交距离，克制口欲，转荤如素，减少禽畜的饲养，避免让动物身上的病菌传染给人。上人说，素食有益身体健康，而且天地万物皆有德，各有功能，只要人们懂得如何使用，不起眼的花草也能入药，能够提升防护力或是治疗病痛。只是现在的人早已忘记过去人们累积而来的经验和智慧，随欲追逐贪图享乐的欲念很难消除，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却伤害其他动物，业力越造越重。我们只知道自己身体生病的痛苦，不知道其他动物被伤害宰杀的身心挣扎与痛苦。疫情笼罩全球，正是人类要反省的时候，期待大家闻法入心，要积极精进，努力净化人心，人间菩萨大召身。法要多听才会通达道理，再将道理传给别人，让大家在人间这条道走得正确，不要偏离，天下秩序就会很整齐。我们要吃真正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的食物，五谷杂粮菜根香，蔬果的营养都很足够，只要我们把欲念降低，身体健康能为人间付出，就能提升生命价值。上人叮咛大家持续带动大众如素斋戒，表达最虔诚最完整的爱，维持台湾平安祥和的福气。以上内容供读自真言上人那履足迹，2021年5月1日至4日，感恩您的收听。
是谁敲响了记忆的钟？